大家好，这里是久违的枕边风，我是米娅。
大家好，我是象征。
对，那个的确是久违了。那个
对的意思是先确认我到底是不是象征。哎，就是我了。
那个我们之前有两个星期没有
就
更新，
上个礼拜没有更新嘛？
对，
上周没有更新。
对、
啊、
那个先跟大家说一个对不起、是因为其实是因为我跟象爷吵架了，然后其实在吵架的过程当中还试图录音来着，结果未果未遂、
未遂。对
对，
就是今天先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但现在我们已经和好如初啊，然后这个情比金坚。哎，
金坚还行。
对，所以我看一眼我们上期什么时候更新的啊。上
期是
9月1号，
对，才刚努力一下双旦齐发，然后就爆了，然后就挂了。
对，所以就是我们这期节目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为什么会吵架，
对，
以及我们从吵架当中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学习到什么样一个东西。对，
对，然后也
吃一亏
吃一堑
长一智，哎，
吃一亏还行。
哎。
那你先说说吧，你学到什么东西？没有，那个先来说说究竟是为什么吧。相爷来说，因为是相爷指控我的。
对，就是米娅老师前一阵太忙了嘛，然后忙呢，我觉得这个是就他确实忙到一个很非人的这样的一个地步啊，就是我觉得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那个忙，而且不光忙的还。有很多就是状况频发，所以要到处去扑火啊、救火啊什么之类的这样的事儿，所以呢就自然心情不会太好，所以呢对我就颐指气使啊。
我没有颐指气使啊。
开玩笑啊。但是呢就是那天晚上因为什么事儿我给忘了。
你不是要过来交代的吗？然后你就忘了。
反正大概就是说，我们因为某一件事情有一些不同观点，然后
不是，来我来说，那个我是被指控的那个，所以我记得比较清楚。那天突然之间，out of nowhere， 没有任何原因的，那个相爷突然之间坐下来，然后面色沉重的跟我说，我觉得你已经在3个星期之内都没有跟我好好沟通了。然后我就惊了，我心想说，哎，那个怎么就没有沟通了呢？每天不都在讲话吗？
然后讲话是沟通吗？
不是吗？
讲话不一定是沟通啊，讲话可能说是啊，我去洗澡了，或者我要去吃饭，或者我饿了。对啊，这个就是讲话，不一定沟通啊。
对，其实相爷就是在说这个，就是说我在3个星期之内没有，据他的原话就是说没有，很深入的有过我们两个的问，就是也不是问题啦，但是就是就我们两个之间的这些相处啊，或者说是平时遇到的一些意见的分歧做讨论，
对，
比较深入的讨论，
对，基本上就是。遇到一些问题或者说状况的时候嘞，当我说我们要不要聊一下，然后米娅老师就会说我今天太累了，我要睡了，我不行了，咳咳，我撑不住了什么之类的，然后就睡了，完了之后就不会再提起来这件事情。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他太忙了啊，但是我就想说，那当我再提起来的时候，他但他每天都很累，这是又变成
那是很的确是每天都很累嘛，因为每天都没有停歇啊。
对，就说那又很累，又没有办法睡，什么之类的，就是说那就先今天不聊了。然后我就后来就有点，就是我那天是因为什么事儿，具体是什么事儿我给忘了，反正因为某一件事情，然后就有一点分歧。然后我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米娅老师就说不行了，我今天就我今天你不要跟我说这些，我今天累了，我要睡。然后我就说对啊，你为什么最近都不跟我说呢？就是我们遇到问题为什么不解决呢？
对，就是相爷把我的我说的我比如说我今天累了，我不想聊了，理解为我在回避问题。所以而 我当时真的不是这样想的，我真的是累了，对，然后所以在那个状况下，即便是聊，我的判断是我也没有办法以非常平和的心态和非常客观的态度去聊，我也很可能会要不就是会比较烦躁，要不就是可能因为很累嘛，你就想早点聊完就算数了。那事实上我内心不是这样想的，我内心不是认为它是不重要的，因此我当时
是顾不上，
对，顾不上，真的就是这是我的原话，我说我真的是顾不上。所以当时我对于相爷的这个指控呢，一开始其实我没有那么认真的看待，因为我觉得第一呢，这个是可以很简单的去处理的，因为当我空下来，当我哪怕就给我一个晚上好好睡觉，我第二天就能有那个精力和心情去跟他好好的聊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我就认为那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但是事实上在相爷的心中，这并不是问题真正的所在。他认为是我的态度在面对我们两个的问题的时候不够认真，
不够积极，
不够积极。对
对，这我是那种是吧，就是 attitude is everything。
对，
就我会觉得说，那你面对一个问题的态度
决定一切，
对，甚至重要过你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因为我觉得有态度才有可能会解决问题，如果连态度都没有的话，那就是在我看来就会是，就我觉得你永远在忙嘛，对吧，就是你总会有你就是在一长段时间里面基本上没有不忙的时候，对，那这个问题还是不是要解决呢？对，我那天我跟米娅老师就说，我说那我也忙啊，对，我有很忙的时候，那我再忙在我在，但是我觉得到底哪件事情更重要呢，在这个当下这个状况下哪件事情更重要呢，我觉得那肯定是解决我们俩之间的问题更重要，因为在我看来家庭两个人的关系这个部分其实还蛮比其他事情都要重要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事儿。
然后
所以我们就借由就是由这件事情产生了争吵，
对，借由那个我的态度好不好这件事情，然后就开始了。然后呢，我当时其实挺就一开始我是的确是很累嘛，因为当时相爷跟我提这个话题的时候已经我记得是11:30还是12:00了，就是我其实已经的确是快不行了。后来就大家听大内密谈的朋友们应该能够理解，就是其实相爷是一个挺 aggressive 的人，就是当他认定了你就是态度不好，他就会穷追猛打，穷追猛打的。然后后来我就火了，因为就还是刚才相爷说的，他认为家庭关系会比其他事情更重要。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首先我不会这样在相爷特别忙特别累的时候去指控他，因为当我真的因为我会认为那你现在特别忙，我们就其他事情都先放放，而这个才是我认为你家庭关系既然你认为重要，那你就会优先去体谅对方，
是，
而不是当你发现一个什么问题的时候我非得揪着你当下就要有判断，要不就是认错什么的，我觉得这些都可以放。而且我不是这样说吧，就我不是一个当我内心有怀疑的时候我会先跳出来去问对方的人。我会先问自己，就那天我跟相爷说过一句话，我说你扪心自问，你认为我是态度不好吗？我是不重视你了吗？或者说我是不再爱你了吗？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不能再多给我一点时间呢？为什么不能先等我忙过这一段呢？所以当时我特别火，特别不高兴的原因是因为我认为你说家庭关系对你来说重要，但事实上你只是一定非得要在那一刻得到回答而已。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两个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对于一个事情的解决方法的一个不一样的看法吧。对， 倒也没有谁对谁错。
对，
但是
大家习惯不一样。
对，当时那个状况下，就是就像我经常节目里说的那个观点啊，不要用自己的价值观去套别人嘛。但那天我其实是在用自己的一个方式和价值观去套这件事情，但是那时候因为情绪也比较激动，对吧？然后就你顾不了那么许多了，就觉得说反正就是这样，我就这么想的。那你现在要在我看来就是如何如何如何，对吧？那你为什么要这样这样这样？那从而可以推导出一系列的结论，说那你是不是不重视我了，或者说你是不是就是放弃了跟我的沟通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话都会说出来。但是呢回头再看这件事情，就是其实这个事情没有多大啊。就像我今天看到大内密谈有一个听众在那个不是大内密谈，那个枕边风有个听众在那个微博上吧，好像是说那个有问题就拿出来解决就好啦，什么之类的。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开始也是这么想的，有问题就去解决嘛。但是现在的导致我们争吵的一个重点呢，在于说什么时候解决，什么时机解决这个问题反而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再回头再去跟米娅老师去讨论的时候，就发现说其实我们在一个什么时机解决这件事情上的分歧更严重。
对，
然后就导致了我们的争吵。其实你说双方是不是真的是就是有多大的矛盾，其实也没有。
对啊，这就是我当时特别火的一点。就我认为就在我当时的判断，我认为没多大事儿。然后呢，正因为我的认为没多大事儿这个态度，就惹火了相爷。他认为说其实已经很重要了，你都不愿意跟我解决，这是多大的事儿啊，然后你还认为没什么事儿。
对，就我当时的那观点是说这个事情本身就是我们就某一个问题的本身的这个差异性分歧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当问题发生之后要不要去面对和解决，这个事情的态度反而是更重要的。对，所以现在看起来我觉得啊，就是也给大家做一个小怎么说小提醒吧，就是我们的一个经验总结和教训啊，就是如果双方都想解决问题，那就约定一个时间来解决这件事情，而不要把这个事情非得就是按照其中一个人的节奏和步伐，魔鬼的步伐去来做这样的一个就是比如说像我这样啊，就是当下就这天晚上甭管这时候多晚了，甭管第二天有什么事儿，那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也没有这个必要，对吧？
对，因为当两个人都没有办法很客观理智的坐下来好好说的时候，其实这个问题多半你很难在那一天得到解决。因为大家已经都不理智了嘛。
对。
好，你还不如再换一个时间，大家都心情好好的，然后来讲。然后另外呢，那天我们也还有另外就还谈到一个问题。就是相爷认为我没有在跟他沟通，而我认为其实我是有的，因为之前我们也有过，不是像那天那么严重的争吵，但是也是有过一些口角吧，就对其他一些事情的那个有一些意见的分歧，而我呢，我跟相爷有一点不同，是我不会真的说好，我们来坐下来聊一聊。
就是没有这个，
对，没有这个开场白
我们要不要来聊聊这件事情。
对，我没有这个开场白，但是我会用其他的一些方法。在我看来，我有尝试去跟相爷沟通，但是也许信号不够明显。就相爷觉得那些都不算。
你没有坐下来说我们来聊聊这件事情吧。
对，
就不算了是吧。
对，然后呢，所以我也会觉得有点冤枉。就可能我的沟通没有那么有成效。因为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嘛。那但是呢，当相爷说你总是不跟我沟通，就总是这两个字其实蛮大的一个帽子，我当时会觉得说我没有总是啊，我就算再忙我再累我还是有尝试跟你沟通啊，就只是可能没有那么明显，或者说可能当时这个沟通不是那么高效。 所以呢你也会觉得嗯，我已经这么累了，我也有在努力，但是你却看不到。
嗯，是，
就的确看不到。
对，
是
是啊，没错。所以今天我们想来讨论的这个话题的我们第一趴啊，就是在聊这个事情，就是当两个人遇到问题的时候，其实一起来面对这个问题去解决它，跟你去选择一个恰当的时机去解决它一样重要。
对，或者说
就是甚至像那个其实米娅老师是一个当在争吵的过程当中他是没有办法说太多的话的人。
对，我会突然之间会说不出话来。
嗯，对，他会说他会说不出来。那在我看来说，那你是不是被我问的无话可说了，还是哑口无言了？但是你又没有表态说我知道错了，或者说我觉得这个、
我干嘛就一定要说我知道错了？也许我不认为是这样的。
对啊对啊，就是在我的逻辑当中，就是你也没有说啊这个事情，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但你也没有给出一个更不一样的，或者说另外一种解决方法，只是说不回答不回应嘛。
不是的，是这样的，那个首先呢，相爷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就是当他在情绪激动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说话特别溜，你知道吗？什么大舌头全都没有了。
大舌头李树那是。
哦，那反正全都没有了。然后、但我正相反，我是在特别激动的时候，我会完全说不出话来。所以当相爷说你是不是这样这样这样呢，我只能说出一个字，不是。然后他会说怎么不是了，我就说不出来了。
对，
然后相爷就会说你看你只会说不是，但是你举不出反例。
对，
然后我就会告诉他说不是我举不出反例，只是我现在说不出来。然后他说你看你就是举不出反例。我就会被气死。
对啊，你就是举不出反例。
靠。那对，这个就是那个天赋的缺陷嘛、缺陷。对、所以
作为一个有缺陷的人，
对，真的是有缺陷的人。然后特别吃亏的。
对，
所以我觉得事实上呢，我们虽然在说两个人遇到问题要一起去面对，要大家好好的去解决， It's easier said than done。 就说起来总是比做的要容易。
是，
我们也是那样希望的，但是在我们真正在做的过程当中也会出现、就是非不欲也是不能也的状况、
对，力不从心，
力不从心的状况、
对，
这也是这次的一个不太就不太愉快的一个
小插曲、
小插曲吧。
对，但是呢这个事情当首先跟他解释一下，说我们并不是一直吵到今天啊，就是早就和好了。然后呢只是说这个向奶呢，米娅老师呢在前两天刚回来。
对，我一直在出差。
刚回来北京、然后我们今天大家也很开心啊，出去过了一个小周末啊，就是。
对，今天最开心的原因是因为我睡了12个钟头。
对，就你看，然后他就跟我说，你看我睡饱了之后我心情特别好，然后我就想怎么样都可以。
对，什么叫想怎么样都可以？
你想怎样都可以。
就那个睡好了之后就我自己也会尝试说，哎，那我们是不是要来聊一聊，或者我会比较主动的说我们要不要赶紧录一期节目啊，或者怎么样。就
对
对啊，所以我不是态度不好的人。
对，所以就是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每个人的这个解决问题需要的一些必要条件也不一样。那就是既然两个人，我还是我们说那个观点，既然两个人是一个整体啊，是一个 team， 那就要互相体谅。然后更通过这次事件，我们也会更加清楚的了解到说对方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当他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来跟你去讨论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那接下来在遇到类似的状况的时候，就要去尽量的去follow 这个准则，然后更加体谅对方，让这个事情变得不是那么的尖锐，然后还是最终是奔着解决问题去，而不是奔着谁对谁错去。对
对。那你要放歌吗？
好啊，那给大家带来一首歌。那我们这一趴就先聊到这里啊。接下来我们会聊一些其他的话题啊，一首音乐之后我们接着回来。
surrounds me now. And all I've got is your hand. Lord, can you hear me now? Lord, can you hear me now? Lord, can you hear me now? Or am
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我们回来接着聊一下这个。我们这段时间没有放节目啊，差不多，中间空了一次的更新，一共加起来有两个礼拜啊。我们每周六更嘛，然后呢，这期间呢就会有一些听众，这个枕边风的这个听众朋友们给我们发一些这个留言啊，尤其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留言，我们在这里稍微做一个小小的回答啊。然后有一个人是这样说的，说我看一下啊，对，这个人是我之前存了一个他的一个档，他说那个最就不念名字了啊，就这个人说呢，这位朋友是一个来自于他的地区标注是丹麦啊的一个女生，她说最近太郁闷了，太二逼了，感觉异地真的是考验一个人的情绪的稳定性。其实和相爷和米娅老师还挺像，也是异地，也是确立关系，都在微信上。什么也是，我们俩可不是人，我们俩真爱。平时就是电话，一个上海一个武汉，大部分时间是比较冷静的去处理问题，但有时候真的会矛盾的时候，但一方真的会冷处理啊，可能对方比较心智平稳些，说的有点散。其实是这样的，两个人其实是在一张外滩的照片巧合的认识的，后来也是异地的情况下接触，相对互相特别轻松，确立关系也在微信上，一直都是特轻松很舒服的状态。所以要面对的问题是抽个周末见个面，但大家都很忙，感觉有时候看他又特别忙就一直推，其实心里特别想有个确切的时间，比如说这个双休什么的，但有一天摊到台面上说的时候，可能是我比较敏感吧，因为回应没有那么热情，只是说你等你回去再说括号因为现在在出差，之后的状态相对于原来来说也有点打破默契，说到家告诉你，结果就真的只是告诉说到家告诉你，结果真的只是告诉你而已， 也不是说不关心，也会提醒说出差回去路上怎么样怎么样，大家要说一下。我想我是不是太敏感了，还是说男的处理模式都是这么冷静和情绪稳定吗？
我先来总结这个长长的提问。
嗯，
所以也就是说，这位好姑娘然后跟一个男生在微信的状况下确认关系，之前一直很舒服，然后一直到真的大家要见面，
嗯，
那是见了吗还是没见？
没
见到，
没说。反正就不管是第一次见面还是说其中某一次见面吧，就是对方说等到你回来再说吧。
啊，总之就是见面就真正见面的时机一拖再拖，
嗯，
然后并且之后就没有那么热情了，
嗯，
是这样吧？
嗯，然后只是相对比较看起来比较礼貌性的关心吧，
嗯，
对，
好，我的看法啊，我不知道相爷同不同意，
嗯，
我觉得可能别这样，别那么糊弄，就。我认为如果大家以就无论你是在什么样的那个虚拟的状况下，因为我会认为无论你是在电话里确认关系，还是微信，还是什么微博，然后豆油加一，任何的情况下，这些没有见到面的情况下，你们确认的感情你必须得见一次面才算数。
嗯嗯嗯，
我是这样认为的。
对，
其实当时我跟相爷也算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开始的吧。
嗯，
然后但是，就会尽可能的找时机，真的见一面再说。
嗯嗯，
当时是我记得是我到北京来出差。
嗯，你休年假？
哦，我休年假，对对对，然后就正好回来嘛。
嗯嗯，
然后见的面
是。
那因为你因为我会认为啊，当然这样说可能你会不高兴，我认为在任何的网络下说的情话都只是暧昧。
对，没错。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首先我觉得你最后那个问题说我是不是太敏感了，还是说男的处理模式就是冷静情绪稳定嘛？我可以告诉你说并不是。对，并不是所有男生都是什么冷静和情绪稳定。对，其实有一部电影叫He's Just Not That Into You 啊，对，翻译过来就是说他其实没有那么爱你。对，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用去揣测说这个男生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至少说从他表现出来的这个结果来看，就是我并不觉得他有那么确定吧，我感觉他还挺犹豫的。
我觉得先别这样说吧，首先我先说一点啊，在我看来 He's just not that into you 这一点已经被滥用了。
嗯嗯，
就任何的姑娘小伙儿，你不要说当你
黑我是吧？
不是黑你啊，但是因为我听过无数遍，就比如我们在什么闺蜜，我们大家一起出来喝下午茶，然后其中有一个人说：“哎呀，我最近碰见一个人，但是他做了这样一件事情，你们觉得呢？”在场几乎无一例外，所有姑娘都会说：“啊，He's just not that into you。”我认为先不要这样去否定一个就单从他做的一件事情不能够看出，
嗯，
不能够这样去瞎判断，就先不要那么负面。
嗯，
我觉得就像我跟相爷吵架也是一样啊，也会有某个人状态不好的时候。
嗯，
那
我插一句，
嗯，
王涛同学那天夸你声音好听，
真的吗？
嗯，王涛同学说，哦，我觉得你们家那个对吧，夫人大人这说话声音很好听，非常适合做电台节目。
真的吗？
嗯，对，你又被人夸了，啊，专业的这个，
哎，对对对，
主持人啊，
对，因为平时相爷说，哎，你声音还挺好听的，我会觉得靠，这就是
我的，
对，但是真的被王涛同学夸的话，还是挺开心的。
哎呀妈呀，来继续说，
他那么红， 好，继续继续、
嗯、
所以我觉得先不要那么快的去否定他。
嗯
因为你们没有面对面，所以你看不到他的表情、
嗯、
他你也不知道他说那句话的时候，他给出那样反应的时候，当下的情况是什么。
嗯
也许他正在忙，或者也许正好他那天心情就没有那么好，
对，
没有兴致那么高，
他就是饿了，
或者对他就是饿了who knows。 所以说我认为当务之急还是要尽快见到面。
嗯嗯嗯。
那至于你会觉得他就除非你非常你真的有那个很强烈的感觉认为他在拖延你，
嗯，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认为可能的确是 he's just not lying to you。
嗯，
但是如果只是非常客观的你就是碰不到，
对，
或者说你们因为毕竟在两地嘛，大家都有各自的生活，
嗯，
双
城、啊、
说句实话异地比通常大家想象的要沉重
得多。
对，就比如我跟相爷看起来好像云淡风轻的说啊我们原来异地啊然后最后搬到一起了，其实两个人要去面对的事情要一起去做出的承诺和为此所付出的努力真的要很多很多，
蛮复杂的。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经常都是无论是我还是相爷、
嗯、
我们如果飞去对方的城市看对方的话，比如说我如果飞到北京来看他、
嗯，
我星期一早上是坐最早的6:45那一班吉祥回上海、
嗯、
然后去赶9:30的会，
嗯，
就永远是那样子，
是，
然后4:30就要出发了。
对，没有，所以这些就是说首先在异地这件事情上你们自己要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嗯，
然后另外来说呢就是先不要妄下判断，我觉得米老师说的对啊、
嗯、
先不要妄下判断，先把这个事情想清楚，不要你也不要情绪来带动你的判断。然后呢最好的情况，除非说你真的像米老师说的，说你觉得你
对他在拖延，
他在拖延你，他
真的是
其实不想见，
嗯，
那你就不要去做这样的这个徒劳的努力啊、正常情况下我觉得要不然你还是想想办法你去见一面，
嗯，
对，你见一面之后哪怕这个事情有一个了结呢，
对
对，不管是好的结果还是坏的结果，至少说你当面把它了结掉，对，这个事情都会是一个好的事情。
对，我始终坚持说你要说你要对一个人说爱或者对一个人说不爱，你一定要当面看着他的眼睛，
嗯，
跟他讲。
好，
嗯，
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啊，这位同学是一个来自福建厦门的一个女孩啊，她说
女孩，
我本来想说女汉子，
靠，
她说呢，觉得这期米娅姐形容相哥特精确的一点就是真实啊。听完有个问题想问你们了，就是感情中你们是互相了解的、
嗯，
最初你们互相吸引对方的那个点和之后了解之后依然吸引的点是一样的吗？
嗯，
然后这个你先回答，然后
为什么我先回答？
他后面还没说完，还蛮长的、
哦。
对，我觉得问题很多嘛。
哦、那我们先回答这个半句好了、
嗯。
那你先说，我要听。
我觉得妙老师让我觉得吸引的那个点，最初的吸引那个点，和我之后跟他在一起之后发现的那个，当然会有一些就是并不完全100%的吻合。但整体来说是惊喜更大的，它会有更多的点吸引到我，对，让我觉得是啊
，Thank God，
那么那么爱你，
哎呀，哎呀，对对，讨厌，你快点好好认真，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有一句话虽然比较扯，但是很有道理，就是说生活中并不缺乏美，但是缺乏的是你去发现一个美的眼睛。
我靠，一下子历史功绩都是你自己在发现美了、
哎、
对吧，
那就是他确实有很多，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嘛，每个人都有自己非常厉害的地方、
嗯、
没有都有自己的优点和优势、嗯、那你去尽量去看他的好的地方了，就像我跟米老师经常讲的是说、
嗯、
吵架的时候先想想对方对你的好，
嗯，
对吧，这样的话就至少事情不会搞得太怎么着，对吧，
嗯，
就不会太残忍，
嗯
啊，您觉得呢？
我其实跟你不太一样。
嗯，
最开始相爷吸引我的地方和、
就是、
滚、嗯。
后来发现除了帅之外，
滚。那个最开始相爷吸引我的地方和一直到今天为止他吸引我的地方都是完全100%一样。
哦，真的，
嗯、是真的就是他的大脑，
我哪里
有大脑，他有趣的、丰富的。 神奇的大脑。你就我这样说可能没有人会相信啊，但是这真的是事实。我相信你当时自己也不敢相信，就是我们两个其实这次吵架吵得挺大的，因为大家其实很不开心，然后说了蛮多蛮伤人的话嘛。吵架这次是说了挺多伤人的话，因为主要是态度问题，然后就导致了大家会说比较伤人的话。
但是我相信我们说的伤人的话也比一般的这个情侣或者 couple 吵架说的伤人的话也要轻得多啊，也不会那么离谱。
所以其实两边大家都挺伤的，那想要去挽回这件事情，当然相爷是比较成熟了，所以他会就会说好话呀，然后哄哄我什么的，但是其实我一直挺生气的。直到某一天，真正让我不生气的原因是因为就之前我特别忙，然后相爷曾经写过一封邮件给李叔，然后同时也抄送给我看，就只是给我看而已，是关于他认为大内密谈接下去应该怎么发展呀，然后现在的这个就是 podcast 应该怎么做呀，这样的一封长的邮件。之前我
6000多字吧，
对，然后我当时特别忙，然后完全没有时间，他抄给我之后我就放那儿了。那天呢，我们是公司在培训，然后培训的间隙我就点开来看，读完这封邮件之后我就 ORZ 了，你知道吗？就拜服了。然后我就发了一个短信给相爷，我说我那个，因为我真的就是他的大脑完全可以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满足。所以我就跟他说好了，我已经不生气了。然后相爷当时回过来的表情是三个惊叹，就三个那种
对，是出什么事了？
对，就是我的点很奇怪。
那这在我看来我只是随便说说嘛，这些话就已经变成了对吧？
就是
主要还是帅啊。好，然后他下边一个是说，比如说啊，如果女生的独立和坚强勇敢是最先吸引男生的，那他内心脆弱的一面会在以后暴露出来吗？
会。
暴露出来之后男生会觉得 low 掉吗？还是说有个顺序或者在什么阶段暴露比较合适呢？另外有没有了解之后发现哪个方面是自己完全不能接受的或者会嫌弃的，那还有好下去的必要吗？还是这种情况都是正常的嘞？谢谢你们。
那还是你先说。
我觉得啊，就是有很多女生和男生都一样啊，在相处之后他会表现出来一个其实不是之前的他自己的样子，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还是人格不够独立和不够成熟的一个表现吧。就是说白了，每个人都有自己脆弱，我也一样啊，都有自己脆弱的一面，我脆弱到都可以放18首歌来表达自己失落的情绪啊，大家可以听节目啊。对，然后但是就是你要明白的是说，两个人相处是两个人相互的去扶持去往前走，然后同时变得更好。如果说你因为你跟一个人确立了某一种关系之后，你就把他当做一个支柱或者一个拐杖，然后你就说那我就把我本来的那些坚强啊、独立啊、勇敢啊，所有这些东西都抛掉了，我就不用了，反正我现在有人宠着我，有人怎么着。我觉得这个本身的心态在我个人看来并不是一个特别健康和好的一个态度。对，那他喜欢的那个人其实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嘛，变成一个只有负面的这样一个人的话，那其实男生势必会觉得 low 掉。女生也是一样啊，也有那种男生很幼稚的跟女性交朋友交往之后就会变得很 mama's boy， 就变成对啊什么都啊就是撒娇啊什么，我觉得这个本身也还蛮幼稚的。对，
我是这样认为。我觉得每一个人当他在就是在跟一个非常亲密的人相处的时候，他会有很多个角色。我之前曾经跟相爷形容过这一点，就是说我曾经跟相爷形容过他身体里面住着四个人。住着一个久经世故的老者，住着一个野心勃勃的中年人， 然后住着一个荷尔蒙过于旺盛的少年，然后住着一个完全纯净的孩童。
嗯，荷尔蒙过于旺盛还行，
就中二嘛。
想要拯救世界是 make the world a bad place。
对，你想相爷是一个会逼着我看各种 man 的那个电影，就各种 man 就是什么 X-Man 啊，什么就那种
Spider-Man、啊、
对 Spider-Man， 然后各种 superhero， 我从来不看这种电影，但是他逼着我会一步一步一步往下看的那种人，就他非常相信 superhero 真的就是哇。就不行了那种人，对，特别中二。然后，对，然后，所以，我相信每一个男生在他的人格当中都有这四面。
嗯，
所以，我相信女生也会有，他会对应着你会有，比如说你会有比较母性的一面，你也会有非常少女的一面，你也会有其实在某一个时刻你会很孤独寂寞、很苍老的一面，都会有。
嗯，
所以。当某一个人显示出脆弱的时候，你不要认为 OK 他脆弱了，
嗯，
其实那只是他其中一个侧面而已。
嗯，
我觉得当你可以理解到一个人比较丰富的这样的充满层次的人格的时候，你会更有包容能力。
嗯，
我相信对于男生来说也是一样，就是他能够去爱你的少女的部分，他能够去爱你的
大妈的部分，
大妈的滚。对，就是
他能够爱你这个浓妆艳抹那个光彩照人的一面，
对，他
也
可以爱你小清新，
嗯，
然后像栀子花一样的丁香一样的姑娘的一面。
你还会这样说，像我就会说能爱你早上起来妆都花掉了，然后素颜，然后头发乱糟糟的一面。
对,
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我的建议是就无论他是不是这样子去做，你先去爱他的所有，
嗯，
你先去爱他不同的这些这些侧面，
对，
然后爱他这些不同的会产生不同的表现的这样的人格。
嗯，但是就是还是一样，就是在不要让自己在恋爱和恋爱之后变成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对，这个也是不好的啊。然后那他说的那个说，当你发现有哪个方面了解之后，发现有某个方面是自己完全不能接受的，或者是会很嫌弃的，那还有必要好下去吗？
这个我觉得一定要拿出来讲。
嗯，
就是你一定要可能不用那么直接的说我操我嫌弃你，对吧，
嗯，
但是你一定要放到台面上来告诉他这一点其实是我不能够接受的。
嗯, 嗯，
你要让对方知道，否则的话他会认为这个是不足以被重视的。
对，
那你就只能选择要么跟他吵，嗯，要么就忍，那你也很辛苦。
是，
所以你要让对方知道这个事情在我看来是不能够接受的，
嗯，
那么对你来说是不是必须的呢？
嗯，
如果在他来看他缺了这个不行，
就比如说他就是一个特别爱玩游戏的人，对，每天玩电动，对，打电动，那这个东西如果是你觉得你特别不能忍，但我觉得前提是如果说他没有影响到你们之间的相处的话，他没有那么大程度影响到的话，然后他又不能离开这个的话，那其实也就互相容忍一下了，
嗯，
对啊，迁就一下了，对啊。
哎，我跳开来说一点啊，我觉得其实两个人的相处说到底，
嗯，
其实就是你在心中的天平把他的好和他的坏不断的在衡量嘛。
嗯嗯，
就如果你的这个天平已经偏向了你认为他的坏多过他的好的时候，你就会离开。
嗯，
那他其实并不在于真正的是哪一根，就哪一点究竟是不是真的你认为完全无法接受的那一点使得这个天平倾斜的，很可能就是一根稻草。
嗯, 嗯, 嗯，
然后就倾斜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当然会说，如果你完全无法接受的这一点，那么它又是必须的，那么就不要再好下去了。
对，
但是在这个天平只有你自己知道。
如果
就他什么时候会倾斜，
对，
只有你自己知道。当他已经倾斜了，那你就走吧。
对，
嗯，
但是你还可以做一次努力嘛，或者做几次努力嘛，就跟他做这样的沟通嘛。
对的，
要不然也会蛮可惜的。对，就不要轻易放弃吧。
对，如果你认为它的好的这一边其实跟它的坏的这一边是就它的好还是蛮多的，那就去争取了。
嗯
嗯，
好，那他之后又问了，他说请原谅一个新粉对你俩狂热的迷恋，有一个问题来请教。我今天有点困啊，就是稍微有点不太
嗨。对，今天相爷非常的
对，今天
非常不嗨。
今天下午的这个我们的行程比较满，玩的比较嗨。
嗯，
对。然后他说有个问题来请教向老师，一个男生追女生，过了生日送她礼物什么的，如果女生仅仅是把男生当老朋友，那男生过生日的话，女生应该送同等的礼物呢，还是怎么做比较合适呢？这俩人认识六年了，基本没可能在一起。日后还行，这个男生一直很喜欢那个女生，那将来的关系你觉得还有必要继续做朋友呢，还是慢慢淡化呢？向老师要看到这一条啊。嗯，
我没有太懂，所以这是个男生还是这是个女生？
他是个女生啊。就是他就举一个例子嘛，就是这个我觉得有可能是他自己啊，就是我有一个朋友系列，对，我有一个朋友，然后他就是说这个男生追这个女生追了，他们认识六年了，但这个男生经常生日都会送他礼物嘛，
嗯，
但这个女生呢，
其实没有那意思，
没有那意思，但男生很喜欢这女生，就是这个一头热嘛，
嗯，
对吧？然后就是
女生只是想要做朋友，
对，
所以要不要回礼？
要不要回礼？然后回什么礼合适？然后说这样的关系，你觉得还有必要继续做朋友，还是说慢慢淡化？
嗯
嗯，您觉得呢？
我觉得认识六年的朋友当然要继续做朋友了。
嗯，
没有，坦白说啊，这是我过来人的那个说法，因为
过来人还行，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这就是米娅老师大妈的一面啊！把过来人三个字端出来就是大妈了啊！
没有，是真的，就是当你慢慢年纪变大，但我就是我，虽然我这么说有点倚老卖老，但是。当你慢慢年纪变大了，并且进入职场、进入社会之后，你会发现，六年的朋友不容易。
嗯，
真的，六年的朋友不容易，并且是你们是从我不知道是不是从那个青少年时期就开始认识，或者从学生时代。
看他的头像用美少女战士呢，应该不会年纪太大。
对，但是无论怎样。已经是六年的朋友，这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能珍惜，我还是希望这个
去珍惜。但是这个部分呢，也是要，我觉得该坦白讲吧，就坦白讲清楚。就是虽然说张爱玲说过一句特别扯淡的话，叫“我爱你与你无关”，对，但是呢，就是。他爱你，你不爱他，这个事情，你对他没有这个意思，你要让他知道。你要让他很明确的了解到，不要让他觉得自己被利用了或者怎么着。
对，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因为就身为女生，我能够理解，就其实女生都是喜欢被人追的嘛，女生也喜欢被环绕。
哎呀妈呀，
但是不要让男生觉得你在利用他，或者你在挥霍他对你的好感。
说白了，你别把他当做一个云备胎啊，别把他当做一个暖男，就完了。
对，
就是我觉得好好做朋友，然后呢，你送他礼物没必要非得送跟他同等价值的礼物。
但这个不一定哦，就是我会觉得这其实是不一定的，你要看对方的性格和他的价值观。
嗯，
因为有一些时候你回礼回给他同样价值的礼物，
嗯，
他反而会认为是身份。
嗯，
就他反而会认为你是在告诉他说，好，我就是把你当普通朋友。
嗯，
所以但是这个要看这个男生的价值观是什么样子。
难道不就应该得到这个结果吗？
是啊是啊，但是有些男生会认为这个就是你重视我啊，因为你送了比较重要的礼物给我。
对，
就所以要看那个男生的个性是什么样。你跟他认识六年的话，你应该会更了解他。
OK，
就是。你送同样价值的礼物给他，他会认为是他比较清楚呢，还是你送一个比较轻的礼物，他会认为比较清楚？
好，后面的问题有点多，哎，就
没关系啊，
这样
讲讲，
我们再回答一个，然后我们换下一期再回答几个问题，好了。
好的，
然后我们把这个两期一起更掉吧。
好啊，好啊，
好吧，
嗯，
给大家做一个弥补啊。 然后接下来这位同学是来自于天津的一个女生啊，我们节目听众还是女生为主哈、啊。然后她说 ：“Hello， 米娅老师不哭，米娅老师没有哭，但米娅老师可坚强了。
我有哭，我有哭，我有被吓得弄哭。
她说很喜欢你们聊天的状态，期间男神提到男神还行。
哎呀妈呀，这就是为什么你要念出这条的原因吗？
没有，我刚看到，因为它是一个图片、
哦、
啊。期间男神提到了核心家庭的两种关系。”又想起之前想过听你们聊聊家庭还有对你们的影响，不过怕涉及太多隐私，不知适合聊吗？个人觉得中国是核心家庭，不是以夫妻关系为纽带，而是靠孩子维系的，所以出现了很多为了孩子忍辱负重的殉道者，但说穿了不过是恐惧新生活的借口，以致扭曲了三个人甚至两个大家庭。家庭对人的影响毋庸置疑，但我们这一代恰好遇到了邓爷爷外来与传统的冲突，实则体现在每一个小家庭里，表现在我们与父母的每一次冲突里。我生在一个爆传统的环境中，传统到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描述的样子，没有读过，家给了我很多，同样夺走很多。就像路遥写过的，首先你要做好一个后生，做一个好后生，再谈其他。
嗯，
对，嗯，对对对对，这个嘛，对吧？他也没有想要
问问题
，他只是表达表达观点啊。我觉得这个，
我来说吧。
嗯，你要说我去做杯咖啡，我真的有点困。
那你去做吧。现在相爷离开了，然后颠颠的跑去坐在他的那个这个新咖啡机上，然后做咖啡。好，我来跟你聊。我觉得虽然我不是生在一个，就我自认为我不是生在一个非常非常传统的家庭里面，因为我们家其实有不少的成员是有留学回来的，包括像我外公就是这样的老一辈的，他也是留学回来的。但是我们家的家风是非常严苛，而且非常非常正经的，对。所以我一定程度上我能够理解。我觉得我一直到今天为止我都特别感激这样子的所谓的传统。
嗯哼，
我们这代人其实，我们这代人其实，我认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同年，但是我们这代人是在新老交替的这样的冲击下成长起来的，
是一个夹缝中的这样一个状况。
对，就我们的上一辈可能非常非常传统，传统到你认为完全不能忍。但是我们所面对的又是很多新的思想和这些比较开化的这些不知道思潮的这样的影响，
相对比较西方一点嘛。
嗯，
对。
那说到家庭关系，我觉得我是这样觉得，我认为如果在家庭关系当中你作为一个子女，比如我作为子女，我会尽可能的用我的父母我的家人能够接受的方式去对待他们。
嗯，
因为这点我其实是从相爷那儿学来的。他会告诉我说你是什么初心不重要，对方怎么认为，当他接收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他怎么认为，这个更重要。所以如果你的父母是非常非常传统的人，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之下，尽可能的用父母能够理解的方式去对他好。
嗯，没错。
这个才会达到你所谓的对他好的这样的初衷嘛。
对，就重点是这个结果嘛，就这种相处模式的结果一定是你要让你想要对方感受到的那个
方式去、
那个、方式，他是能感受到。
对，然后
说白了，要不然你给他买一个什么特高科技的玩意儿他也不会用。
对，
那他也不觉得这个是他能知道，但只能知道你花了钱了。
对，
虽然说中国现在很多人是以钱来衡量的，但是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对吧？
对，所以我会认为我们这代人是需要一些演技去生存的人。当你去面对你的父母的时候，你就要去做那一个他们心中所希望的那个人。这是我这样说，可能相爷不同意，但是我始终认为这就是你身为这代人你要去承受的。
嗯嗯，
我就是这样认为的。
对，
所以我就是，如果当然你有一个次机会，就如果你有你的孩子，你可以用一种更加开明的、更加民主自由的方式去教育他，
嗯，
使得他会成为一个更怎么说，就相对来说比较开放的，这样的开放不对啊，
嗯，
就更加开明的这样的人格，
对，就更加自由世界一点吧，
对，
这么说，嗯，
但是你无法去苛求你的父母成为那样的人，
对，就说白了也不要试图去改变他们，
对，
就是
你可以去引导，但是已经没有办法改变，
一定程度上你可以让他们接受新事物或者什么，但你就是首先千万不要去试图用各种方法，无论是好说歹说吧，改变他们的价值观，因为他们这辈子已经过来了嘛。
对，
他过来了，像我们之前说过很多很多次那个话，每个人的经历就是最终形成了他这个人，
没错，
他不可能否定他的全部的这个过往，他的青春，他所遭遇的那些社会动荡，那些变动，包括整个国家体制，这都不是个人意志可以改变的事情。
而且说句实话，他们当年所承受的、所经历的，也不是我们能够理解和体谅的，就不是我们能够体会的。
嗯，对
对，所以说，就像我今天晚上在吃午饭的时候，跟我
今天晚上吃午饭还行，
对不起，今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然后跟我
吃的够晚的呀，
讨厌，然后跟我外婆通了一个电话，
嗯，
我外婆呢，她现在还健在，然后已经80多岁了，
哎呀，是一个非常
牛逼的老太太，
老太太就屌爆了，
相爷非常喜欢的一个老太太，
对，
然后我会跟他，就我跟他打电话的时候聊的事情，我会尽可能的让他在他能够去理解的那个世界观当中去告诉他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新的事情。
嗯嗯嗯。
然后我今天几乎就几次都要哭出声来。
嗯，
就我觉得
哽咽了，对，
就是到了这一刻，我只是希望无论我怎么去演，
嗯，
无论我怎么去做，我只是希望他开心。
对，
他已经80多岁了，
没错，
就是当那一刻的时候，你会觉得是非对错或者他怎么样不提，就是这些所有的过往都不重要，你只是希望你能够做任何事情让他开心。
没错，
对，
这个就是说白了他这些长辈对于你的期望和对于你在他的生命当中的重要程度，是我们这代人其实不是太能够想象得到的。
对，
同时因为就好像我今天也说过的那个话，说我们尤其是像我们现在的这些年轻人，面对的是整个世界啊，面对的是互联网，面对的是大趋势，对吧？但是我们有很多的选择，但他们其实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的选择没有那么多，所以他们把所有的这个幸福的寄托都放在我们身上。
嗯，
那我们作为一个晚辈也好，作为一个家庭成员也好，家不是用来讲理的地方，对吧？家是用来讲情面的，讲情的。
下次在指责我的时候要记住这句话。
我应该反省了。哎呀，对，所以那你就这是你应该做的事情。对，如果说你对于这个部分都就即使偏激如我也不会去做那样的那么决绝的动作，但在我非常年轻的时候可能犯过一次两次，就是非常自私的一个做法。但是当你稍微懂点事儿，你多读点书，受过点非中国的这个传统的这个大学的教育之后，你自我教育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说原来你更了解这些事情。我这里推荐大家去看那个李安导演的前三部电影啊，一个是推手，一个是家宴啊，喜宴，还有一部叫什么给忘了，反正就是那他在最初成名之前嘛，他预算特别少的情况下拍了三部电影。我在几年前看过这个电影之后，我非常受感触，我从那个电影里所表现的状况里面，我更加能够了解到中国的这个家庭观念是怎么回事。那我们那个最后给大家带来一首歌，然后我们接下来继续聊这一期就是这个下半部分，好吧？
好的。
我们这期节目的名字我刚想就叫比如说好了，还没想好，回头再说好了。
行不行？
跟大家说再见。
你是要睡着了吗？
一会儿见啊，拜拜
拜拜。
Maggie. We are alone. Nobody's watching. We might take it home. Might make out when nobody's there. It's not that we're scared, it's just that it's delicate. So why'd you feel my sorrows with the world? Borrow from the only place you've known. And why'd you say hallelujah if it means nothing to you? Why'd you say might live like never before. There's nothing to give. Well, how can we ask for more? We might make. Some sacred place. The look on your face is delicate. So I just feel my sorrow with the words you borrowed from the old. Just sing.